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注》，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四十回：婴儿戏话禅心乱，猿马刀归木母空。一，妖魔再厉害，也是被利用。听完文殊菩萨的奇怪说道，孙悟空他们哥三个带着困惑不解、将信将疑的从天上下来了。也难怪，被渡之人怎能揣测到渡人神仙的安排之精密？本来嘛，这乌鸡国的历史，宝林寺的俗僧、唐三藏师徒和那势力王之间，按正常的命运安排来说，他们之间这辈子是没有交叉点的。可是如果按照正常命运的程序走下去，那就不是修行了。但是如果这些家伙之间完全没有缘分前缘的话，那也很难把他们给凑到一起来。是的，他们之间可以肯定地说有前缘，相见未必需要缘分，也可能就因为偶然的相遇结下将来再度相识的机会。但是作为修行人来说，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修行人是一边走一边一层一层地解开前缘，了结所有历史上堆积的恩恩怨怨的，只有解不能结。化解了的该走的走，该被容纳的容纳，成为一层身躯。孙悟空说，今到此方不敢空渡，里面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而不管他们之间的恩怨多么的扑朔迷离，如果作为一般人，如果安排他们遇见，本来应该发生的是更加纠缠不清的你争我夺，陷得更深。可是菩萨他们居然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之间乱七八糟的恩怨牵扯，让他们在你争我夺、碰撞摩擦之中互相抵消、湮灭、消失了。这过程中修行人其实倒不用太担心，只要坚持原则就可安然走过，怕的就是迷恋于各种诱惑、各种小自尊、小算盘。文殊菩萨走则走矣，他小老人家应该很多天都不会再出场了。可是您猜他去哪里了？他去了五台山，那不是他的道场吗？他去五台山干嘛？他去五台山的宝莲座下听谈经去了。在自家的道场，他去听谁谈经呢？应该是一位更加尊贵伟大的佛或大菩萨吧。释迦佛肯定不是在这里的，释迦佛在灵山，早已经修行圆满，并且以无限慈悲法力救度修行人的菩萨，还要听谁讲经？小说中多处描写很多罗汉、菩萨、佛经常的听佛祖讲经，这种事情是我们凡俗人等难于探究的，别乱想了，绝不是流传到世间的任何一种经。而且他们在无量劫的时光岁月里，在无数次的法会讲经中，也绝不会出现任何一次重复的讲经。为何一样听闻多心经的唐僧师徒，面对同一个磨难、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各异，从来都是五花八门呢？那是因为多心经给每个人的感受不同，遇到事情所体悟的不同。一样的文字，千万人会有千万个想法，千万次会有千万次的不同。你看看，行者他们是兄弟三人，一起遇见的文殊菩萨，一同听到了文殊菩萨的话，孙悟空最终是选择了相信，而那一向听风便是雨的老猪，脑筋却多转了那么一两圈。行者将前因后果告诉了大家，都在高兴的当儿，又听得黄门关来奏，主公，外面又有四个和尚来也。
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闹法，假捏文殊菩萨，哄了我等，却又变作和尚来与我们斗智呢？”
也难怪，这些日子以来，老朱他总是见到妖魔鬼怪变化的修道人，说起修行来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要不是猴哥犀利，让老朱听起来，这些妖魔简直是口吐莲花，老朱简直都要跟他们这些妖魔去下地狱了。修行的路上，人生的路上，都少不得魔障。这魔鬼的欺骗性要不逼真，都跟抗日电影里面的日本鬼子一样又笨又傻的话，那就不是妖怪了。《西游记》一路上讲的也是识破各种妖魔欺诈骗术的故事，这些欺骗故事简直可以编出来一本本《妖怪骗术大全》《行人防骗指南》，而里面三藏受骗上当的事迹则可以编串一本《妖怪骗术受害案例分析》，当然，从孙悟空的角度，还可以整理一本《降妖伏魔讲义》来。对于妖魔来说，他说话就是钻你人心软善自私的空子。像唐僧、猪八戒这种糊涂人，他们唯一能避开磨难的途径，就是对妖魔所说的话一概不听，否则就只有上当的份儿。可是避开了磨难，就无法磨砺，无法去掉对妄念软善的相信，去不掉这些，更无从升起对正信、对人间正道的信心。要么就只能通过具备像孙悟空这样的慧识，知道妖魔鬼怪花言巧语冲的都是执着贪念爱欲，骨子里却没有一丝人性，都是阴森森的魔性。红孩儿变作可怜虫，撒下了一个很精美的谎言，骗过了孙悟空之外的所有人。孙悟空一听，就听出来里面的逻辑破绽，妖怪吓得心里面直哆嗦，就跟那白骨精一样，赶紧再用另一个谎言来包装前面谎言的漏洞。可是他这里面的漏洞虽然骗不到孙悟空，可是已经激起了唐僧对孙悟空的仇恨的怒火，于是他就成功了。红孩儿把那谎言说得上下数三代，左右连三宗的，《西游记》里面还没有妖怪的谎话比他水平更高，但是水平太高了，远远超过他变化之儿童的年龄智商。老孙听出来里面的逻辑漏洞，也知道这谎言太精致，深深地击中了唐僧内心的隐痛，所以孙悟空无法说服已经陷入妖魔心理罗网的唐僧，就只能相机行事。红孩儿谎言的身世自述中，作为地主富农家庭，他家是共产共妻运动的受害者，为了补充被掳掠一空的无家之漏洞，他又塑造出了一个富霸一方的豪强家族来。洪水一样袭来的假话，不怕谎言漏洞多，总有一款适合你，这就是妖魔骗人的革命指南针。红孩儿搞定孙悟空的套路很俗套，可是红孩儿这个谎言蛮值得分析。第四十回二，烈焰焚天，黄沙盖面。岂止是红孩儿的骗术套路缺乏创新精神，天上地下所有的妖怪行骗的手段，也都是循着固定的模式推演行进。妖魔骗术的套路，一概贴着正道之脉络蜿蜒而行，模仿正道，但不入正道，所以看上去似是而非的。一般人没有像猴哥那样能力看见妖魔，也没办法像有些人一样能感觉到妖魔，但是妖魔说话的逻辑缺陷都很明显，这是从理性的角度上完全能辨别出来的。妖魔附体之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每句话都是妖魔所说，不过却能分辨出来哪些是他本人说的，哪些是附体所说的。一般人说话如果理性不全，头脑不清， 往往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但是人的那种逻辑缺陷是在于话语内容意思之间的碎片化趋势彼此割裂，从而造成的混乱和矛盾。逻辑链条的短程化会很明显，往往给人一种固头不固定的诧异。附体则不，他们的缺陷在于人性的割裂和缺失。你看着乌鸡国君王，他就是因为心头一热，把脑袋也给烤热乎了，脑袋瓜子一热起来，就连自己的国家和子民都忘记了，哭着喊着要跟唐僧取经去，并且你的师父根本就不在西天，不是佛祖，你去西天干嘛去啊？看看你要求去西天，还妄想替换下了一位师父帮你做皇帝，给子孙后代惹下了多少口水啊！让别人认为唐三藏师徒救你有搞政治的嫌疑，有颠覆当局的阴谋。幸亏猴哥睿智，几句话就拆了这颗炸弹。不瞒列位说，老孙若肯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你还做你的皇帝，我还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修行人不会对名利有兴趣的。三藏纵然糊涂，这一点始终都做得不错，谨小慎微的，不敢沾钱，不敢沽名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强项。可是那国王最后送别他们师徒要分别的时候，三藏却说了一句怪话。国王道：师父啊，到西天经回之日，势必还到寡人界内一顾。三藏道：弟子领命。国王尊称他为师父，面对俗世的国王，他自称弟子，匪夷所思。乌鸡国的大难搅得三藏的世界观天翻地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转眼而至的浩山之难竟然是乌鸡国之难的另类演绎。因为三藏某方面的心结太纠结，根底深深，自从五庄观以来，唐僧的修养变差了，脾气变大了，随着一个比一个猛烈的磨难，一方面他的修行进步了，一方面他内心的某个角落似乎变得更加脆弱了。因为纠结，所以打转转，没瞧小说如此说唐僧，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肠大路，一心里专拜灵山。听说过羊肠小道，听说过坦荡大路，怎么就没听说过羊肠大路？明明是大路，为何多曲折？因为心里拧巴呗。师徒行走了半个月，三藏纠结了15天，终于这天大的疙瘩给他拧成了天大的规模。有一日，师徒正在行走，没意识之间一抬头，忽又见一座高山，真的是摩天爱日。三藏马上心惊，吓得赶紧勒马掉头，直喊孙悟空。关于本回的解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刘一鸣道长的西游原旨，挺有见地。三藏的疙瘩究竟是什么？他内心的隐痛又是什么？他的疙瘩和隐痛为什么就偏要遇到红孩儿？观音菩萨设置的修行过程，每一关都精密地控制着火候呢。经历一关，三藏他们会如何想，如何对待，会在他们各自的内心去掉什么，留下什么，都在菩萨算计之中。如果同一类的问题反反复复的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他内心的纠结太多层了，一层又一层，一层比一层厚重。况且在修行人的修行过程中还会积累新的纠结，就像三藏一样，会对孙悟空一方面佩服的要死，一方面害怕的要死，一方面又愤恨的要死，等真的到了要命的关头，又死死地抓住孙悟空。幸好有菩萨在，幸好这些意外的纠结也完全在菩萨的算计之中， 三藏的疙瘩是对孙悟空的，内心的隐痛是对自己梦幻身世的，红孩儿是他内心疙瘩的灶火与隐痛的阴火一起吸引过来的。观音菩萨安排他们走过红孩儿的地界，就是为了化开这有着阴阳脸的唐僧的阴阳火。阴阳之火不能和合，反而凝聚成一股毒气，就成了红孩儿这种角色。红孩儿跟三藏有什么深层的共同点？那就是身世。红孩儿跟三藏一样，纠结于自己的身世。前面咱们说过，一向霸道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孩儿，讲述了一个离奇的凄惨的谎言故事。故事当然是谎言，但是你自己瞧瞧，里面影影绰绰的深含着他自己的凄苦戾气。他跟三藏一样，这种冤戾之气其实很大，都深埋在心里。只是呢，三藏注重表面礼仪，注重表面涵养，给压制住了。而红孩儿呢，就因为并不压制，他通过折磨自己地头上的下界小地仙、小阴仙们来发泄毒气。你看那些小阴仙怎么诉苦，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长长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红孩儿样貌六七岁模样，年龄已经至少超过300年。当然，从年龄之长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上界的时差中。别看他年龄已经是300多岁糟老头子的年龄了，身躯和心灵却依然是个儿童。他编造的故事中有真有假，假的是为了糊弄唐僧，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包含了他的个人资料、家族恩怨。从《西游记》后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出来他们一家子的狗血账。老牛和罗刹女是夫妻，都是在修行，有了儿子红孩儿，老牛有了外遇，被人家的美色和资产给诱惑，离家出走，老婆扔了，儿子呢给打发到这号山，其实儿子是给放逐了。作为儿子的红孩儿，他只知道是老爹把自己派到这里，还给了很神奇的大号，其实是骗他，他不知道。他表面上觉得老牛这个爹爹很爱自己，其实那不过是小孩子的单纯无知，内心里红孩儿自己也知道凄苦。他不知道他的家庭早就给花心的老牛给拆散了。红孩儿还有一个叔父，当然也是一只牛鼻子，这只牛鼻子叔父就是红孩儿谎话中的红三族伯。上面的故事大概是从西游记中能知晓的，从红孩儿的谎话中我们又能看到哪些补充的呢？第40回3，烈火。冲天的烈火焚毁的是自己的世界，红孩儿所在之所，草木枯萎，黄沙浮土遍地。也难怪这小子入魔成妖了，他内心承负着整个家族的罪业。牛魔王为什么离家出走，找了白富美的小三儿过日子去了？恐怕主要原因并非白富美的姿色魅力和财宝灿烂。从红孩儿夸张的谎言中似乎是这样的，牛魔王呢虽然是牛魔一头，但是人家老爹得道高龙，江湖上很有名号地位，可能因为善于理财，并且也应该是勤谨修道，所以留给儿女的遗产丰厚不说，我们所知道的他两头牛仔也修行很有基础。但是呢，牛祖公起码两个儿子，却只把家产给了老大牛魔王，这个可够偏心的。还有一种可能，以小说中描述牛魔王的油嘴滑舌，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把属于弟弟那份给骗到手了。总之是他老大继承了全部遗产， 他老弟就跟他儿子后来下场一样，给找个美好的理由，照屁股上甜蜜的一脚给踢走了。可是牛魔王好大喜功，跟当年孙悟空一样，喜欢呼朋唤友，吃喝纵乐。不过人家孙悟空是用不尽的天产资源，老牛他哪有这样雄厚的家底儿？没多久就坐吃山空了。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于是就开始学人间的生意人放高利贷。十有八九估计是以他的粗疏个性，他根本就不懂理财。而那牛夫人呢，一心修道，鄙视理财，结果就被那些借债的狐朋狗友给骗了个底儿朝天。老牛被骗，有火没处撒，但是以他对面皮的热爱，死都不肯告诉任何人他早就破产了。怎么办？嘿嘿，你肯定想到了，对呀，找白富美狐狸精打借条，继续挥霍。结果嘿嘿，你肯定想到了，再次挥霍一空，最后他就只好抛妻弃子，净身倒贴了。牛魔王罗刹女不还都有一大帮亲戚吗？庞大的家族，实力雄厚啊，怎么当他们一家子逐个都遇到了唐僧的取经队伍，被一个接一个搞颠的当，怎么都默不作声了？哎呦，他这败家子一家子这么鸡飞狗跳的，如此狗血的剧情，别人一提起来都觉得丢人，一提起来是自己亲戚，更是觉得无地自容的，谁愿意理他们呢？巴不得他们一家子被人给好好教训教训呢。正是因为丢人的一家人，红孩儿被放逐到这浩山地界，竟然没有亲戚跟他来往，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的红孩儿心里扭曲变态，整天抓一帮小阴神折磨出气，可是这戾气只会因为行恶而越积越大。不管怎么说，明明是红孩儿独霸一方，在他的谎话故事里面，他们一家都是可怜的受害者，老子被杀，老娘被掳，家产被洗劫一空。在现实中，明明他爹妈都好好的活着，只不过是家庭破碎了而已。在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孩儿的嘴巴里，这股强贼居然很恐怖。他们是红孩儿空口杜撰、子虚乌有的，还是真有其人？这伙强贼是红孩儿心中的阴影，是一股他再大的本事也抗拒不了的恶势力。这股豪强其实是引诱了牛魔王走邪路，迷惑了铁扇公主和红孩儿，变得怨天尤人。在红孩儿的眼里，他的牛爹爹等于是被这股势力给杀死了，他的母亲和他自己等于是被这股势力给劫掠了。他的处境真的是如同悬吊在一棵树上慢慢的等死了。红孩儿以为自己很聪明，拍拍脑袋就能瞎话脱口而出，其实他脑子里想什么就一直在那里，于是他的谎话里面就无意中流露出了真况。在更高的层面，有一股更加邪气的势力团伙，利用了牛魔王的小聪明和大毛病，瓦解了他的家产，摧毁了他修道的正途，还控制着他自己，把自己给搞得妻离子散。这股势力中包含着嫉妒、抢劫、恶毒、死亡、行共产共妻之恶。牛魔王、罗刹女、红孩儿都是这股势力的手下败将。而且这一家三口也跟吸毒一样，已经深深地被这股势力团伙给感染了，他们都变得一天比一天邪气。所以唐僧取经团队的到来，乍一看是他们一家三口考验唐僧师徒，细一看是他们需要唐僧团队来解救，再一看是菩萨让他们双方上不去的上去，解不脱的解脱。像牛魔王这种动物形体的高层面生灵，再修行也不行，要想行，要么投胎做人， 要么有机会被菩萨、太白金星这样的三界外神仙给接引上去。本来嘛，人家是路过来渡你的，你却恶狠狠地要吃了人家，这就是红孩儿在魔性控制下所想出来的怪事情。而作为三藏呢，别看对方是妖怪，对方是被利用来磨砺你的，并且对方是等待你去拯救的，你却被人家耍得死去活来。红孩儿跟那银角大王一样，要求孙悟空驮他的俗套要求，由于唐僧就是死活识别不出来，假善蒙蔽了理性，于是三藏很合乎逻辑的成为了红孩儿的盘中餐。上一次孙悟空被银角大王的搬山大法给压住了，这一次按道理说孙悟空应该会提前防备，可是孙悟空还是有点迟了，他没想到这个妖怪能察觉他的想法，红孩儿便就使个神通，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吹在行者背上，便觉重有千斤。红孩儿耍了一个解尸法，孙悟空没能当即识破，红孩儿出了元神，孙悟空没能看见，孙大圣的神通怎么忽然就不那么灵光了呢？孙悟空摔烂了红孩儿的假尸骸，红孩儿心头火起，较起真来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下手抓唐僧，孙悟空就要害自己，属于没凭没据，无故伤生。后来，孙悟空想跟他攀亲戚，门儿都没有。